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创客讲学堂数位行销飞跃，是我们的第五堂课。那这是我们的下半场。那在今天的下半场开始之前呢，我要来当直播带货主了。各位小宝贝们，就是只要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留言，就是留言处 tag 一位你的亲朋好友，然后记得要 hashtag 写创客讲学堂，就是我们这次的创客讲学堂这边。然后下面就是不管你要留什么言，要留言给我也可以，然后主持人好帅之类也 OK， 然后不留也 OK， 只要有 tag 一名亲朋好友跟 hashtag 创客讲学堂的话，就可以在九点半之前，我们会抽出五位，然后得到我们这个新竹市政府青年发展站的小小可爱的特制周边。好，那我刚刚我们上一场讲到就是Eason 哥就是有讲到说，每个人就是不太可能会成为成功的 KOL， 但努力不懈，总有一天可以成功
吧。
我们正面一点。然后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让我想到，就是有一个叫科目三的一个
科目三，
对科目三，你知道吗？就是很我要咬了，就是一个科目三的一个。还算是品琪老师的范围，就是科目三这个人
也算对。
那你觉得就是科目三这个角色现在在学生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学生间其实这是一个像洗脑歌曲嘛，是从这个中国大陆那边过来的，然后因为也是短视频嘛，然后过来，然后大家就开始跟着模仿，然后就跟着这样跳，然后呢那个音乐那个旋律嘛，
魔性的旋律，
年轻的那个学生们这样子去学。然后呢，他们我可以看到他们在，不管是有时候上课也偷偷在录，然后有些呢在这个厕所也在录，
我真的不敢相信，
都这样大家在跳，而且都很整齐这样子在跳，对啊，很有意思。
那这样子就是，所以其实要借打入，
我本来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是科目三，但是
你看到了，
我看到了，
你也是科目三的其中一员吗？
就是这样子跳了哈，其实我看过了，只是我不知道它叫科目三，
对。对，反正就是他好像在台湾有叫什么叫社会摇之类的嘛，就是比较早期一点也会做这样的事情。
现在也那个也很红啊，就是好像螃蟹还是太空漫步那个
哦，会这样子
哎，对，
凌波微步，对，
科目三也有人是用那个舞，
他也是这样子扭，然后会跳那个舞步。
科目三他的舞蹈没有固定，你只要能够合乎的旋律，
那个 tempo
对，
都可以，什么都可以跳。
那这个科目三的短视频啊，就是说可以引起这么的风靡，我觉得是好事。
对啊，就是有一个商业的，
我觉得先不要讲到商业这边，它在学校里面流行，其实这个就很像我们以前可能小时候一起去玩，
对，
跳房子，跳，
我有玩过啊，
只是他们现在玩的是这个东西，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会用比较正向的角度去看这件东西。
对，
这个事情，
资讯化改变后，它的新的玩法，
玩的东西不一样，
玩的东西不一样了。
那我自己跳很干嘛？我总会找你，你也上过，有点交情吧？
跳一下。
那我们总是要练一下吧？
那我现在练，
就是才会好看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社交的方式不一样了。所以我基于科目三，我觉得是还蛮正向的啦。那当然不要那个，
不要上课跳，
上课的时候啦，对啦，
不跳，
不然就要大方一点，跟老师说，老师要不要一起？
不然就是请老师也一起跳。就是如果有品琪的学生看到这个直播的话，下次可以找品琪一起跳，就是
别害我，不然明天
做球给你，可以。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你就把它想成是我们玩的东西，因为。讲这样有点沧桑啊，年代的不一样，
我们都老了，
或者是因为时空的不一样，这样子
时空背景不同
的不同，所以你的玩具当然也不同，
对，
那你玩的方式也不同，
对，是。
那玩这个事情还是要有一个群体嘛，你总是要有几个朋友才能玩在一起，
团体一起去行动。
所以那个爸爸妈妈有时候看到那个小孩子在那个手机面前摇来摇去，跟那个朋友一起摇来摇去，不要骂他们，要鼓励他们。
你跳舞很棒。
对，我是这样子认为。
我也这样认为，是因为这个东西趋势，这种东西是挡不了的，你去给他禁止，比如就像智慧型手机，
很
多人说带来很多危害，可是你还不得用。对吧？
真的，
你必须用啊！
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好像觉得说眼睛会瞎掉什么，但你看现在十年、十多年，其实好像也 没有到太大，就是大家眼睛真的也没有瞎掉。
所以我是觉得，各位家长其实也不一定说觉得说大家看这东西，只是往坏的想，我们应该是要想着说如何跟他共存啊、如何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之下，我们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独立思考。正确的一个思考，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会讲到我们一开始就是前面在上一半场我们讲到就是我们讲了几个重点吧，就是我们要有个人的脉络化，因为就是你去分别一些真假讯息的这种流通，
对这讯息的 要有脉络的、那个、
有一些敏锐度，
对对对对，
闻到一些奇怪味道，
闻到什么
灰色鼠之类的
灰色鼠
不行我要逃这样子，对，
是，
然后就是再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来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好了。那就是请我们Isa老师来讲解一下，我们就是目前电商市场它的发展趋势。
发展趋势之前哈，我想要就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对于资讯的判别的这件事情，
对，
我想要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讲，就是说在疫情的前后，我们的生活。有很不一样的改变，
改变
是你的消费形态，你的上班可能在家上班，在家上课，
现在很多公司都可以。
然后在网络上买东西的这个越来越频繁的，
对，
或者是说想要吃饭就叫个
Uber
外送哈。那但我觉得有一个是我们真的要去正视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网络诈骗。
真的。
好，这个就是对于资讯，你刚刚讲的，你看到这样子的东西，你要有一个敏感度，它可能是在骗你，它可能是在引诱你，
引诱你去
像前一阵子就是我们那个不是只有台湾的、啊，很多国家都在讨论的柬埔寨案，它其实也是透过网络，然后告诉你哇，你来我这边可以赚很多钱，然后可以吃好的穿好的，然后他数钞票给你看。哦，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很心动哎，尤其在疫情之后，好像
就没有什么经济能力。
对对对，就是可
能付出的这种
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找的时候，就很多人会觉得哇，好像很吸引人，那我去试试看。
是是是，
这个就是对资讯的判断，你有没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这个观念？ 对， 對，
真的，
我认为说光靠这个自己个人判断，其实能力也很有限，
是
政府应该要加大力度去。做一个这个事实查核的一个工作，比方说我们让民众说，看到这种东西很有吸引力的标题，我们是不是让政府，能够帮我们也来做个判断？
对
对，告诉民众说，这个东西是可不可行？其实这政府自己要去加油了，就是说，
没错，
是不是它的 update 的这更新的速度也要很快？也不是说让民众一打进来，像我自己的经验是，有时候我们打到165进去问说这是不是诈骗的时候，他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诈骗，
真的，
我真的。我真的，我只能说，就是我也可以符合，就是品琪老师的经验，就是有时候可能我要确认，可能我自己都先确认完了。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是政府要去加油的部分了。
对，
是是是，
但
是
对啊，但就是事实上，就这件事情就是还是重要的地方，还是就我们公民的那种意识要养成，
是，
就是我们对这种资讯化的敏锐度。
对，
没错没错。
那接下来就是在品琪老师这边，就是有没有什么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案例分享，像比如说像学校一些那种霸凌的事情吧，对吧？刚才有提过嘛，在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提过说，因为短视频的关系，所以现在或者数位化的关系，所以现在资讯传播比以前快太多了嘛，
没错，
对吧？以前可能很早之前是用写信这种黑暗，对吧？那很久之前、
像那种写
信、吐槽或者贴海报，那现在不是啊，现在一发出去 ，LINE 讯息转贴、Instagram 现实动态发出去，不得了。事情全部知道，对吧？
现在的学生好像真的很辛苦哎，因为以前我们还是学生的年代，
对，
就是通常都是没有那种就资讯的东西。那现在我刚想想就觉得还蛮恐怖的地方是，因为现在连小学生他们都会用手机跟 LINE 那些的，
会
班级还有 LINE 群，
对，那他们这样子就是传一些东西，其实传一些就是暗讽别人或霸凌人的东西，其实真的是很明显，
非常快，
而且他比以前就是还快速超多，以前可能还慢慢扩散，他现在是直接可以温
多点的扩散，对对。對，
那品琪老师，因为我们离开那个学校的环境都很久了，你有没有自己一些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在那个社会上走跳蛮久，也想知道那个校园有没有什么真的比较严重你自己遇到的一些霸凌的状况？
其实还一直都是非常多的啦，就是我们会听到说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黑别人嘛，或者是假冒某个人，对，然后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然后在网上去聊天之类的，聊一些。看似是而非的内容，就是我假冒你，然后我还去骂人，对不对？这种状况非常的多，这种各式各样 的一种情况。
现在在学校里，
学校啊，对啊，学校里头还是会啊。
我那只能说，真的会这种手法，真的会因时代而就是进行变动。
对啊，比如说我假冒你去骚扰他。对，我假冒你去骂他，
然后他可能就以为他那就是我，
人家就认为是他做的啊，其实是我要做这个事情。
那我隔天到学校会去真的找你对质吗？
一定会啊，因为如果他可能就以为你，可能就真的以为是我
啊，结果不是你，
那我真的没有啊什么的。
对，那百口莫辩嘛，对吧？他可能还会更聪明一点，利用你平常跟他接触可能就没那么多，或者是你跟他本来就有一点点嫌隙在，或有点心结在，这种情况下，
天哪，
就去弄你。有啊，有这种学生、啊。
我只能说现在学生、啊、非常就是。城乡差距吗？我只能说，我们已经跟他们就是有一个、嗯，
对啊。那我们看到这样的，还有一些就要直接跟，也就躲在后面，对吧、啊？去偷这些东西，
哦、
对，这种是最多的啦。那我们面对这种情况的话，我自己是建议家长，第一个家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关心他，
真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倾听跟陪伴，对，最重要。那家长如果不了解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的话，该采取法律手段就采取法律手段。那如果说他心理方面有需要处理，可以家长也可以陪同小朋友一起到这个刚刚讲的心理智商的机构或者学校里面一起陪伴一起听。对，然后呢，我相信这个小朋友呢很快对可以走出来，他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对吧？或者是我们一直讲到前面讲到说短视频，其实短视频它好的部分很多，我们不能否认，但不好的部分就是。因为短视频大部分是输入，就像跟我们一样，读书也在一直在输入，可是只是读书可以吗？要有输出嘛，对吧？多跟人互动其实非常重要。我认为在这个时代里，其实我们最欠缺的就是跟人互动。现在小朋友最大的问题、哦、他知道的事情很多，
但他不会
不深，好不会讲，对，不会讲。你问他为什么这样，哦，就这样，对啊，很多都这样回答，
就
对啊，
就
对啊，对吧？常常会这样子，这种会有这样的状况啊，就是因为跟人接触太少。我认为。输入短视频的输入让你资讯变得很广，你的知识变得很广，很好。可是呢，如果能多跟人家交流，再去做一个深度的了解，我相信会更好。对，我相信会更好。对，
平奇老师这样子讲哈，因为我也蛮有同感的，就是因为刚刚前面有提过嘛，现在比较年轻的一辈好像对于表达或者是中文文字的使用，或者是你请他坐下来看一页哦，就是可能五六百字的他都坐不太住。那有没有什么方法从教育的层面或者是技巧去改善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也会是还蛮担心的，就是我觉得数位是这样子，他一定会有一体两面刃，
对，两面刃。他说
是，那这个医生哥问题问得非常好，
对啊、
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是，
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也问过这方面的专家，对，那我得到的答案是这样啊，因为他们平时已经习惯看短视频，短视频它的特性就是标题比内容更重要，
啪啪啪啪，
然后它会让我们容易懒惰，不愿意想事情，大脑不愿意去想事情。那越来越懒之后呢，就会只会能够接受简单的内容，
所以也讲不太出来。
对，也讲不出来，因为他只有输入，而且输入的内容还是都简单的内容哦。如果说你输入的内容可能以前读书的话，输入内容还是有点深度
一点，
对。但是你现在看的是短视频，那输入内容都简单的内容，然后你又懒，你不愿意思考，你就要思考一下，他累死了，
然后就
卡住，对啊，
里面笑一下这样。
那这个就怎样？这就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说的其实最，如果要让他的就是专注力变得好一点的话，
对，
还是要让他有定力。可能练习，
所以
比如你对这议题感兴趣，那你是不是家长或老师就鼓励他，你去读这方面的书？
对，我们推荐几本
对
不错的书，
推荐这几本好的书，对吧？去让你去看下去啊，或者说刚刚讲的，如果你读书也读不下去的，多跟人交流，多深入去聊一下这个话题，刺激思考，不要担心说哎讲错，对，多去尝试，我相信这个会进步。
我也觉得
这样子讲，我突然有一个那个商业模组冒出来。
哦，啊，医生哥还。
我就去开一个那个暑假或者寒假，
对，
就一个礼拜就好，冬令营或夏令营，然后是收手机的，我带你们去玩。
哦，好像可以，因为确实现在小朋友好像
会不会泄露了那个商业秘密模组？这应该我觉得报名会蛮踊跃的，
会，
而且家长感觉超爱。
然后在这个里面，我同时去整理一些父母亲应该有的这些数位陪伴的技能技巧，我用。不是数位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哎，这样子有干货吗？制作人说不行啦，细节当然不告诉你啊，想法告诉你就很厉害了。对 ，OK， 那还是要讲一下啦，就是说那个 我们那个诈骗的这件事情呢，还是要非常的注意。
没错，
讯息的判断就是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哈。
对，大家不要
像我刚刚这样有脉络的，就是说，哎，有这个 ID 的账是比较可行的嘛？我做一个活动，做一个什么事情，不是你来就可以赚很多钱？那用什么赚很多钱？你就要去思考、这个，
要去思考他为什么可以有那么高额的报酬。
这个就是判断，
真的。
然后再来，有没有什么要问我的？
帮我想想，思考时间。
刚刚讲到说这个，刚刚聊的话题是要聊这个嘛，趋势嘛。然后，
对，
那如何影响消费者的行为？未来的趋势大概会怎么？如果直播带货这类的，
直播带货，
或者说网络上的行销会是什么
样？我先讲一个那个比较后面一点的状态的，当然会有很多的演进了，但现在也是进行式了。
对，
大家知道那个。VR
我知道，这样子的，
在疫情期间蛮流行用那个来去旅游，
是
对对对。
以后的购物可能也不一定再是这个短视频或者是影音了。如果你要去买衣服哈，那我就在这个 VR 让你直接可以试穿。
哦，对，就是可以，他直接可以看到。
那如果就是说你要买一个车子好了，那你就是。我就让你有那个开着的感觉，
是
它的关门的声音大概是怎么样，它雨刷在播的时候大概是怎么样，或者是说你要去看一个房子，对不对？现在需不需要实体的那个带看，房仲不用那么辛苦，
他们好像会建一些 3D 模型，然后就可以在现场
直接然后下雨天晴天都帮你拍好，
对，
就是这样子的应用。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的会是一大波，
没错，
也许不一定再是直播。
对，
那所以应该是说，对于这个趋势啊，你能越快掌握到它的演化的形态的话，
你就会走在最那个。
我不一定走在最前端了，我只能把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分享给大家。
对，
那这个你要怎么样抓住这个前端的这个趋势，还是要
靠本身
创意，还有你有足够的这个底蕴。
没错，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的这个数位时代，它就是一个变形虫的时代，就是
随时都在，
可能
千变万化。
现在可能正方形，然后现在圆形，
对，可能你
过一下子，一个月可能就过。
你今天的流量的密码不一定是下个月的，
而且每天流量密码都不一样。
对对，没错没错。
我自己个人的小小观察，我认为以后的趋势，刚刚那个医生老师讲的，我觉得是对，因为这个我刚刚也没想到。
对，
这个解决了一个很大的痛点，因为现在你在网络上买东西，其实最怕就是衣服不合身，鞋子不合脚这样子，对吧？
是。
那我认为在短期的话，其实可能会有一个，我觉得会有一个过渡期，可能挑货的很重要。就是可能要帮大家过滤，对，因为你现在网络上打开的画面就是琳琅满目嘛，
对，
大家是不知道怎么选，价格最低的可能有问题，还有可能用低价引流的方式来，对吧？还有一些呢，可能是这个假货，对吧？都有可能。那其实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中期的过程中，应该大家是会有一段可能。我比较信赖你，对不对？我比较信赖你呢，我就让你对我来，我就是看你的东西推荐，看你的东西，然后来买我想要的东西。比如说你推荐扫地机器人，对吧？
对，
我相信你这个博主呢，我就去买你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未来可能这应该说在这几年吧，可能两三年内，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子？
是，
老师
是
有一个标志性的。
然后还有我们再来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很多的那个。不一定是直播主，很多的频道主好的，
对，
他靠的是业配，
对，他们会突然，
就是我可能做个很好看的节目，那里面有一段就是
有一段
就业配常常会来找我让我去置入嘛，哈，
没错，
那这个也是现在蛮普遍的一个方法。那就这一点我想要做一下讨论啊，我问两位哦，
好，
你是讨厌看业配还是讨厌看不好看的业配？
我是讨厌看不好看业配，我直接诚实的说，
我是连业配都不看。
那如果
我直接会跳过去。
好，那如果他如果业配是可能跟他的这个影片是可以无缝的融合在一起，是而且是还蛮有趣的，这样的业配你会讨厌吗？
就比如说他可能今天是比如说我们创客讲学堂，然后就聊到就是。就是说这个杯垫真的超级可爱的，然后就是很顺畅。
其实我从来没有理过，实话讲。
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做菜的节目？
有
有有。
然后有一些师傅很厉害嘛，就是可能切菜啊，啪啪啪啪，一下子那个什么萝卜雕花就切得很漂亮，嗯，然后那个青菜就那个玉米就刨得很漂亮，哇，你看得很享受。然后结果他是要最后就是他镜头就停在那个他用的那个道具，
这种我会看，
那他就是业
务，那他有看过，
就是
这个老师有看过，
老
师你有看过，
这种我就会看，
吹哨子，吹哨子，
是不是？
对，这种我会看，
所以应该是说。大家不是不喜欢业配，
对，要相关
不好看的业配，
对对对。
然后你看到最后面很享受，而且我觉得，哇，我就是要订这个东西，
这个
对对对对，这样有用。对，
那像我觉得这样子的那个影片，应该是到后来会更多的创意拉进来之后，它跟你本身的那个影片都是相关的，可能也会
契合度是很高的，
是是是是。
哎，这个我家就多了很多厨具，
真的吗？
就是你会觉得哇，很疗愈，很享受，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业配也是一种功力啦。
我真的觉得业配也是很考验那个带货的人，他自己本身就是因为可能业配可能会接，就是可能符合个人形象嘛，那就是有很多就是他有不同的思考程度，
是是。
然后他如果就是今天就是他觉得哎，接这个还有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的话，他就会做得超级好。
所以我们讨论到这边，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
对，
即使是未来的 AI 或者是数位大时代，没有办法被取代的是什么？创意
，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好看的业配，它需要什么？
创意，
对，这个很重要。所以呢，要培养就是说你们的创意，你就是赢家。对，
我真的觉得这时代就是很重要的地方是，思考的能力，
是
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你如何去看待事情的角度，不能只看一个角，它可能有很多个面向，
是。
然后你了解越多，它能延伸的东西又越多，那你了解东西，看事情的角度越全面的话，你在想事情的角度，它其实也会更广。
是是，然后我之前有学生问我，就是说老师，那我们以后要做什么工作才不被 AI 取代？
哈，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的回答一律都是创意，
创意真的，创意真的很难被取代，因为 AI 确实就是
AI 可能可以给你很多答案，
对，
然后可能可以给你比较便捷的方式，或者是它可以当成，你就把 AI 当成一个工具，
没错。
但是工具目前为止啦 ，AI 它是比较没有办法自己去构成一个创意的，
对，
它都需要有人为的去输入某些指令，然后让它去做某件事情。
没错没错，所以如果要不被取代的话，就是你去发挥你的创意。
还有我这边补充，情绪，对，情绪也是 AI 没办法取代的，对吧？像我们要刚刚讲到的嘛，如果学生被霸凌，你不太可能再去问 AI。
对啊，太大，太大，心理
情绪，对啊，对啊，所以这些部分我觉得以后也是可能是趋势啦，就是短视频里头提供情绪价值的这个直播主或者说这个创作者就非常重要。
对，没错没错，
可以。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安全网络使用与避免网络诈骗的教育。那其实大家可以知道，就是真的是每天看新闻，一定可以看到有人被诈骗，就是谁谁谁被骗钱什么的。那其实这些事情，其实像比如说我们新竹市劳工处也都有做很多文宣的宣导，
对，
然后跟一些就是课程可以去教你怎么辨别这种错误资讯，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就是不会去接受到这些资讯，然后想请问两位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看法？
品琪老师要不要？
好，那我先说了。关于网络诈骗的话，我其实认为政府一定要加入行列了。既然说短视频这么已经是趋势，那政府其实也应该要加入短视频的行列嘛，然后一起加入拍视频，对吧？你让观众呢每滑到几个视频，就会看到政府在讲这个诈骗的反诈骗的视频，
而且要
这个一定有用啊，对吧？
如果能挑一些就是求佛之类的，就更好了。
对对对，这种是最好的。然后呢，让民众能够有足够的思辨力去判断，然后再来就是我认为网络实名制也是有必要的。
实名制很重要。
对对对，我觉得实名制是必要，你不能让他一直躲在背后，然后去做这个事情，对吧？实名制重要，避免成为我刚刚说的嘛，犯罪温床。那如果有些东西是外商，比如像 YouTube、Google 或者是这个 Facebook 之类的，没办法，我觉得政府要加强力度，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要跟这些公司去做联系啊？对，是不是要让他们这些数据能够在必要的时候让政府用一下？而不是说，你就这样放任不管，那这样民众变得是一个犯罪的温床，也不好啊。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民众自己要去训练自己的敏锐度啦，比如说我自己以前接过诈骗电话，而且现在网络诈骗这么多，因为我以前有在那个虾皮卖过东西，对，那有些现在也不是骗买家哦，他是骗卖家，怎么骗？他就跟你讲说，那个我想买你的东西，
对，
然后呢，我给你一个二维码扫进去，然后扫进去说，哎，这样子，否则你这个账户会被冻结。我当时觉得，哎，好像真的是，于是我就扫了，
扫
进去之后真的是接到他们的客服电话，然后呢，客服然后叫你打这种各种资讯进去，然后呢。过不久电话就打过来了，可是我发现到那个声音很吵，对，那个声音很吵，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民众可以去辨别的，就是说可能有些时候他的手法你也许没办法真的跟进说知道他会这样骗，可是如果你听到这种一些吵吵闹闹的声音的时候，或者是加886这种，
加886，
对，这种你就自己要提高警觉性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跟钱有关的事情，对，跟你账户有关的内容，尽量就是要提高敏锐度。对啊，然后你，
对，
然后另外就是，不会有任何一个客服问你里面到底存了多少钱，对，如果问你账户里头存了多少钱的，这一定有问题。啊，当时我还好，反应都够快，我就说我里面只剩下14块而已。
果然是撇钱老师，
立马挂断。
我只剩下15块，
他直接把我挂断电话，我就知道，你看诈骗了。对啊，是，好
，OK， 我觉得诈骗的那个。这么的猖獗有几个原因啦，那刚刚品琦老师讲说那个政府要介入，那我这边讲 我自己的看见，
好，
还有我们应该普罗大众要注意什么。我觉得会有这个诈骗的产生，应该第一个是数位落差，
好，确实，
现在当然年轻人被骗的也有，但是可能被骗的那个
大受众都
可能年龄层大一点的，他比较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判断，
没错，
数位落差，然后或者是比较对于这些应用设备啦，手机也好，网络也好，他比较不常摸的，然后可能摸了一下，他就觉得，因为我可能上了很多次网，可是你可能。你上的次数就是我的十分之一，
对，那我就不熟悉。
你遇到什么东西，你就会觉得哇，好新奇，然后哎，这个好像可以试一下。所以我觉得数位的落差是一个点，然后所以数位教育是还蛮重要的一个事情。那这个数位的教育当然要包含辨别真假资讯。
真假资讯，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有关于那种很快叫你要汇钱。很快要叫你提供什么
资讯啊，个资那种东西的，
银行账号的这些东西，其实大概80%-90%都是诈骗。
对对，
因为以我们自己做生意的经验，我如果想要卖你一个东西，我其实一点都不急，因为
它是可以慢慢的去
学。我的东西如果好，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是走正当的这个的做生意的方式的话，对不对？那我的东西在网络上面卖，我会怕少你一个客人吗？
对啊，就要陪
你要有这个，对，你要有这个心态，因为我东西还不错，然后你又是适合的族群的话，我应该就有这个信心，
没错，
应该不会少你一个客人。
对，
所以那种很急的要你赶快掏钱，然后或者是说掏你的账号的，
账号啊，
这个大概都是诈骗。
是，对，
所以教大家这个比较简单的那个例子，
辨别的一个例子，
对对对对对，嘿，大概是这样子，
也可以就是使用一些就是像ChatGPT 那类型的东西，然后我们想要可以啊，马上来输入看看，如何要问，我们要问我们的 ChatGPT 就是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
可以打中文啊，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打，
可以打中文啊，不一定要用英文。
可以问他说如何预防网络诈骗吗？
好，试试看吧。
可以啊，可以，
我们试试看如何预防网络诈骗。
网路诈骗，
其实现在、
等一下，制作人不好意思，这边先停一下。
好，
刚刚那个如何预防网路诈骗，
要先回去。对
对对对对，再回去。
然后跑一下。
好，
其实现在那个确实 GPT 还有更厉害的那个，直接对话那种聊天。
最近有
他连那个声音都，连那个聊天都跟真人一样。方式、
嘴型都一样，
有看到吗？
我记得昨天还前天有出一个最新版的，
最新版的，
嗯，然后四又再更上一层
哦，真的哦，
哦，然后他可以写自己的模组，语言模组，哦，很厉害。
哎，欸，不好意思，那个导播，我们刚刚输入的是如何预防网络诈骗，对不对？好，那这个这边我就要特别补充一下，因为你给他的这样的指令，对不对？范围太大了，他给你的回答会很发散，那你可以加逗点，嗯，好，就是给我三个重点
哦。哦，就是让他限缩他的范围，
对对，不然他会讲太多了。
嘿，对，这个就是下指令，
下指令的功夫的小技巧。
给我三个重点，如何预防网络诈骗？你就加一个这个，但我下的也没有很好，嗯，
就是先一个简要的，
我只是尽量让他的那个，跟你要的结果尽量缩小。
对
对，
网络诈骗方式。
嗯，这应该大家都看到的，对不对？
对，好啦，让我的保持警惕，对于未经证实的信息保持怀疑，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电子邮件，短信或者是社交媒体讯息。网络诈骗者经常伪装成可疑的来源，如银行、政府机构或熟人，在任何行动之前要先进行核实，这很重要哦，就是进行核实的这部分我们一开始有讲到，那使用强大的密码和多因素认证，为你的所有账户设置强大且独特的密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启用多因素认证，这可以帮助你的用户或者是密码被窃取哦。这个东西也是，就是比如说用手机认证或者是 email 认证嘛，
嗯嗯
嗯，那定期更新你的软体跟防毒程式。好，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
对，
第一个是最重要的，
是，
就是还是要自己要进行核实的部分，
是，没错，
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是，我刚刚会请那个导播暂停一下，就是我们让这个 AI 给我们三个点，让它比较聚焦一点。
对，
那他给的这个三个其实都是还不错的。的方式
啊，一些就是基本的入门的方式，嗯，
是是，
那最重要正宗是核实这件事情。
对，
核实啊，现在其实既然大家都喜欢用数位的东西，其实你们用数位来核实也可以啊，
是啊，
对吧，
啊，
打视频过去，啊，打那个视讯过去，
我可以
核实，
对对，真的是直接跟
他说该核实就核实，因为有些时候你说伪装人熟人这种事情太多了啦，
真的
Facebook 又是温床，我刚刚讲了又是个犯罪温床，
而且真的是每个人账号都会被盗，欸，
对啊对啊，他来骗你啊，你直接不用害羞，打过去。
讲到这个，我有一个那个小 paper 可以建议给大家。
对，
例如说，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掉过手机啦 ，Anyway，哦，我是掉过。
嗯，
那其实再厉害的什么系统都有办法破解。
嗯哼，
那例如说，你就不要在手机里面，对不对？
嗯，
打很多人都会这样，爸爸，然后电话几号，妈妈电话几号几号。姑姑电话几号几号，
就是大众用语常用的那种。
那我打来就姑姑，我被绑架了，你就直接打，
他就知道那个就是姑姑，
你就直接打姓名，你不要用称谓去编辑你的联络人。
哦，学到一课，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如果你的可能假设你的手机被我捡到了，
嗯，
然后我刚好又知道。你叫陈品琪，
对对对，
那我就知道哇，你爸爸、你妈妈、你的
陈品琪的爸爸、
你的人际网络，我全部都知道。那其实如果你用姓名，
对，
我就很难下手。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小配包，
是
不要那种很称谓那个昵称啊，爸爸或者亲爱的宝贝，那我一定挑亲爱的宝贝下手
啊。那这连 LINE 都要改了，
因为亲爱的宝贝应该最关心你嘛。哎，亲爱的宝贝，我告诉你，
亲爱的宝贝一，亲爱的宝贝二，就是各种
这个连之类的，不止搜那个联络人，连 LINE 里面的名字都要改掉了，是吧？
我会建议啦，你就把它换成就是姓名就好了。
对对，
姓名的
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用的一招，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OK。
那我们要进到我们的 QA3 了，就是我们的实用策略应用分享。在数位行销这个领域呢，伊森哥有什么成功的技巧？
成功的技巧，我有带一些资料在手机里，
哦。好，
等我一下。
我们要请召唤导播了吗？
召唤导播，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召唤导播哈。给我30秒。
那我先高歌一曲。
OK， 可以。
好，我先喝水，大家休息一下。直播前啊。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是要来推广一下，就是今天只要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伙伴们，就是记得在我们的直播下方，就是tag 一个，比如说我 tag 我们的 老师，然后就是要再写 hashtag 创客讲学堂，然后就可以在九点半之前留完这些 tag 一个人亲朋好友，然后再留 hashtag 创客讲学堂的话，就可以获得抽奖机会。那我们今天会抽出五个这个可爱的我们市府的一个小周边，然后发给大家，然后请大家一定要在九点半完成这件事情哦。
好， okay, 我们还剩多少时间？
好，报告老板，我们还有
二十分钟
。好，那我很快速的讲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说你在网络上可以开始正确的做一个小生意的 SOP， 好了，好不好？哦，站在外面讲要收钱。
好，我只能说今天看到的看到这边的各位有福了，
都赚到了。
我要变大富翁。
当然，电商啦或者是那个数位行销，它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就是说，它的成本是降低的。
嗯，它不用店面成本，
不用实体店啊。
没错没错，你就东西放到网络上，然后有一些创意。
对。
那刚刚讲的做好这个功课，做好填调，然后找出你的受众，分析一下。
分析。
如果真的做失败了，你大概也不会亏太多钱，也不至于倾家荡产。
真的。
那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小本生意 的方式来看。嗯。那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说，你要想好你要卖什么。哦，
第一个步骤要卖什么。
对，
请大家
记住。然后你要卖给谁。
卖什么跟卖给谁。
你的年龄层大概是什么，因为通常想得到第一步的人，哇，例如说，啊，我好不容易觉得 我很有才华，然后做出了这个很可爱的杯垫，然后他就能就是爆红，就变爆款。
对，
这个其实犯了一个很重要的错误，因为你没有想到第二步你要卖给谁。
对，
因为大家都我看过蛮多厂商啦，就是很兴奋，哇，这个笔多好多好，他一定可以大卖。
大卖，然后就没有。
重点是你要卖给谁？这个可能是我们大家很常见的一个误区啦，就是你要卖给谁？
要去思考这些。
对，你有没有想好？那举例哈。我做了这支笔，那可能它就是很好写，然后可以滑手机，然后还有可能按一下可以变成2B 铅笔的功能。那我要卖给谁？我可能就会想说，现在考试是不是很多学生还要用到2B？
对，
如果这样转换的话，然后又可以滑手机，是不是应该是卖给在读书的学生族群？
他们就一支笔可以考试，也可以画那种答案卡。
是是，所以第二步，这个是我随便举例的。所以第二步骤你要卖给谁，可能要想清楚。你卖给笔给不是这个学生不会用到2B 的人，应该他大概也不会买。
对，
对，他想说我干嘛用这个。
好，所以第二个步骤就已经很重要，你要卖给谁。
对，
是。然后第三个是你要在哪里卖。
哦，在哪里卖？
我们都会说在网络上卖，对不对？
对。
可是网络上怎么卖？
有很多，而且他感觉要有个曝光吧。
曝光是更后面
的
事
情了。
对，那个是第四个步骤，
文宣那些的吗？
那个跟曝光是同一个，就是我要选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哦，平台，
我的店要开在什么样的平台上面？
对，
那我是要直播叫卖，还是我可能做的跟就是可能购物网的卖场一样？
对，
或者是现在很多那个 social media 它本来就有自带的那种。商城的功能，
点
是是
购买商品就可以了。
然后或者是现在也有很多客制化的电商平台。
嗯，对，
你就是每个月可能要，或者是一年一季要付给他多少
租金
等等的。那不要再自己写程式，因为
太多了啦，
对吧？那个成本就很高，
成本太高了，
就是其实都有传本本的给你的，
真的。
所以第三个步骤，你要在哪里上架？这个你也要做功课，
没错。
哪一个是适合你的经济基础的？因为电商平台收费从少的到多的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或者是说，你可以在 social media 上面，是不是直接开商城？
对，我觉得这
比较快。
对，这个可能也是你要思考一下的。好，这个是第三个步骤嘛，对不对？
对。
好，然后再来第四个步骤才是我们刚刚讲的
曝光。
曝光，你是要用文宣的方式，或者是说你要用
宣传
短视频的方式，
业配啊，
或者是说你就是拍影片制录的方式，这个才是后面要去思考的事情。
所以 是很重要的，这前三点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这个后面就是说很多的那个 KOL 或者是说大 YouTuber 或者是直播带货主，现在有很多达人都示范给各位看过了。
没错。
最后的这个步骤，我觉得反而是你最容易学习的。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怎么去做这件事。
对，可是我觉得大家最会忽略的是在哪一个步骤？我刚刚讲第二个。
卖给谁？
卖给谁？你有没有做填调？有没有做功课？
这个其实真的很重要。
很多人的失败其实是在这里。
他们都觉得他们可以卖给所有人，
对对对，卖给所有人是最可怕的一件事。
对，他们都觉得说，我们这作品就很可爱，大家一定是喜欢，但不是这样子的。
是是，所以我觉得第二步，我们可能在一个创业的初期，要做最多的时间去做这些功课、这些研究、这些
背景调查。
没错，那最后的这个步骤就是说，平台选定之后，我怎么样去做曝光？那当然是另外一个功课
了。没错，
可是那个例子还蛮多的。那第二个的话，有很多实体的方法啦。那大家一样知道脉络的话，对不对？也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好，
对，
他不是来卖课程哦。
我懂。
大家要了解脉络。
我们那个导播帮我 Q 出来了。
对。
好， okay.
要了解脉络，就是说怎么样做功课。那我觉得很多人真的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也许第二个步骤你有仔细想过，你就会知道啊，原来我这个笔不会成功。
对。对，就是其实
是你就不用走第三、第四那个冤枉路的步骤了。
我完全同意，因为其实如果你有思考过说，哦，做这作品，就可能我做出来真的觉得啊，他真的我自己也喜欢，可能朋友周边朋友也喜欢，但是你就是真的要去思考说，
你喜欢我不一定会喜欢。
对啊，对，就是真的是要去思考说，
对啊，
就是你到底想卖给谁？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卖给学生族群，那有学生族群的方法，因为他们的消费能力也没那么高，
是，
那大人可能有不同的阶层嘛，
是，
然后就觉得说这件事情是真的很值得去思考的，因为在这一点的时候，就像刚刚那个伊森老师说，就是可能很多时候都在第二点，你在思考之后，你就觉得说，哎，其实真的不必要，就是这个产品很就是不会成功，就不用投入那么多的成本去制作它，
对。
找出一个真的完美的，
没错没错。第二步骤你没有想清楚的话，对不对？我就去找很多网红，找人来拍业配，或者自己来
拍什么的。对，
那你觉得谁都可以卖？其实这个是还蛮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点大傻逼的感觉。
所以第二个步骤如果有想清楚的话，你大概就已经至少成功了50%。
没错，填调真的很重要，就是脉络化。我们一直在提的，今天的课堂一直在提，就是如何去思考任何问题，就其实是连接到任何去，就是思考真假资讯，思考这个商品会不会成功。其实真的很在这，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地方，真的是我们如何去思考跟去探测，就是你未来任何事情都要让自己去努力的去进行思考这样子。
所以所有的成败都是在思考。
思考。
对。
想象力跟思考。
其实 AI 的时代来了，然后大数位的时代来了。制胜的还是思考，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二步骤，你要想清楚。
没错。
OK，
好，那我们要进到我们的就是第四点，就是我们的数位媒体与传统媒体在资讯传递上有哪些主要的差异。
OK，
这一题我来回答。
好，
对，差异可以发现到吗？现在我大概可以归纳出大概有四点。第一点哦，是现在标题比内容更重要一点。以前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内容是比较重要，看报纸，对不对？
对。
报纸的内容是比标题更重要。
对。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以前的内容是有经过严格的审核。你看报纸要出版出来，新闻要播出来，其实都有经过审核。可是现在呢，直接就出来了。
他直接就啪。
而且每一个民众其实都可以变成新媒体人。
对，
不是吗？
没错，
马上就出来了。所以他的这个不实资讯会远大于以前。
对。
那第三个呢，就是传播速度比以前快很多嘛。因为现在人手一台手机，而且尤其 LINE 其实很恐怖，你知道吗？很多这种
资讯传播，
对，传给那老人
新闻，
对不 对？有的可能会致命哦。
长辈就是真的确实是这样子。
对，这个是以前没有的事情。那现在也是要想办法去应应。
对，在不同年层真的都有，就是刚刚就是老师讲到的，他在学生以前，我们小时候办一遍可能是写恐吓信，现在都是用这种传播媒体去这样子去散
播，很快而且很广。然后再来就是第四个点，他的互动性是比较强的，
对
吧？
他可以点， 然后就可以看看。
现在可以看到底下，以前可能一个黑函出来，没有办法在底下留言。
嗯，可是现在还可以在下面发表意见，
下面发表一堆意见，然后可能再发其他的东西再扩散出来，
加油添
醋，对，越来
越，然后越滚越大球这样。
这是现在要面临的一个风险跟挑战了、啊。但
真的
这部分其实就是，哎，对啊，老刚刚老师讲的很对、啊，还没有跟上。对啊，
我们
法律没办法跟上。
真的，法律真的是蛮需要去补的，
对，就是要去把它补足，这亡羊补牢了，尽量去亡羊补牢了，
对吧、啊？因为毕竟资讯这个世界化，就是它是一直滚动嘛，就是随时可能这个月我们认知的事情，下个月可能又有新的东西出来，然后又
变化太快了。
没错没错，我觉得应该是全世界都这样子。
对，
我们的技术，AI 的也好，网际网络的也好，或者是说媒体制作的也好，都是飞跃式的进步。但是呢，这些飞跃式的进步，我们的最源头那个观念、
想法、
那个教育、
想法、
那个制度，
对，
它是没有建立的。
对啊，
那其实这个应该是要去努力的。
没错，就最核心的那个中心思想。
不然我们的网络上弥漫的一大堆垃圾。
真的，又回到就是大家要记得，我们今天的就我们今天也是会给出一个懒人包吧，就是要记得每个看资讯都要有就辨别度，然后你要去思考问题，然后在不管任何事情上，我觉得这个东西都非常的受用，就不管是日常的小事，然后或者是一些很严重的事情，开会你也会需要去思考这样子。那我们还有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说，你们会推荐哪些数位行销的入门策略？
对于初学者来说，刚刚讲到的那个四点，
四点其实就已经是了，
已经就是了。重点是第二个，你要去做功课，做填调，做你的市场的目标族群的分析，这个是初学者应该最下功夫的地方，因为你要在哪里上架，现在太方便了。
你自己都可以开，
对，那你要在哪里开商城？你选好就好，太多了，就是你
想开就开，
搜寻一下大概会跳几百个、几千个结果给你，
每个都可以开，
所以还是第二个步骤是最重要，
然后最后实做也很重要，去做点实验。对啊，
就是实际上就是任何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整体的脉络都是说，我们鼓励大家就是去思考，然后跟就是去判别就是这件事情的真假啊什么的，然后它其实很重要的东西都是你自己的大脑要有一个脉络化去思考任何问题的进行。那时间也到了尾声，就是我们竟然已经也莫名就是已经要到了我们这堂课的结束下课时间了。那在最后还是要先跟大家就是工商一下，就是各位小宝宝们，如果观看这个，来，老师也一起来。
来，
我觉得这黄色很好看，这黄色，这灰色就是低调的人也可以用。就是如果今天大家就是喜欢我们的直播的话，就是帮我们在下面就是按个赞，然后就是 tag 一个亲朋好友，然后 hashtag 写创客讲学堂，就是我后面这五个字，创客讲学堂，然后我们就会就是在九点半之前呢，就会抽出五位，然后就是在。送给大家，那我们会进一些广告，就是我们有星期五会有另外一场讲座，也就是我们的创客讲学堂的最终场，就是由我们的新竹市政府劳工处处长黄景元处长跟新竹市政府劳工处就业服务科的科长叶陆佳科长，然后还有这次有请到一个也是很厉害的讲坛师，就是我们的 Career 的就业情报资深职涯顾问师陈志新老师也会来，然后当然主持人还是我
最帅的主持人，
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嫌我吵这样子，就是我会尽量讲话小声一点。那我们就周五的晚上七点，创新 X 跨界，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大家见。